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为您介绍联合国前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活动，之后是多位加拿大国会议员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共的消息，然后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致死的情况，节目的最后是一则真实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9月18日至22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大纪元时报在联合国前组织了为期五天的酒瓶塑像展，很多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项活动，并向路人讲真相，送发酒瓶的相关资料和有关退党及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真实材料。下面是详细内容。
一位孕妇双手被捆吊挂着，后边站着一个警察在折磨这位孕妇。在他们的侧前方，一位双手被捆的男士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这是在联合国前展示的九座酒瓶塑像中的一座，演示的是酒瓶之舞，凭江泽民与中共互相利用迫害法轮功中的内容。法轮功学员阿里阿多表示，
Ja, ich finde das sehr gut, dass man diese Chance hat zum
我认为这样很好，能让人清楚地了解中共有多邪恶，以及中共真正的历史。我相信这对每个人都有好处。一些路人表示，他们曾听信了中共诋毁法轮功的谎言，但是当他们真正了解在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他们对法轮功有了一个清楚正面的认识。所以我很愿意支持这样的活动，而且我也会一直支持下去。左女士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五天来天天赶到联合国前发有关退党和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材料，向人们揭露中共在过去五十多年来对中国民众，特别是七年多来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在谈到参加这个活动的想法时，左女士表示，当她今年三月听到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事情时非常震惊。作为法轮功学员，他无法想象，如果是自己被强行活摘器官，那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法轮功学员都是按真善忍修炼的好人，可是却遭此毒手。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他能够想象众多法轮功学员的父母失去子女的感受。
特别我的舅妈，抓进去到现在，还没放出来，判了他关了三年，因为他练法轮功。到现在不知道他的消息，我也和我的亲人都很担忧他的处境，目前的给别人的材料让人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公众都全世界人站起来，能每个人都发出一个正义的呼声，那么这场迫害会很早的结束的。
和真人同样大小的塑像吸引了很多路人，也吸引了过往车辆上乘客的目光，有公车司机主动打开车门索要材料，很多人将一个个塑像仔细地看过，并认真阅读九瓶共产党的简介。
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美国人和法轮功学员谈起了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事情，他说曾经听说过法轮功，也认为功法不错，但是他的中国朋友告诉他，法轮功是由美国支持的，而美国是反对中国的。徐元告诉他，他的朋友也是受到了中共谎言宣传的欺骗。法轮功学员没有接受哪个政府的经济支援，每个学员都是自己出钱出力印制分发真相材料，并通过各种方式告诉人们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在和学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后，他表示他要找法轮功在日内瓦的练功点，要去学练法轮功。第二天，他给学员送来了巧克力以表示谢意。随后的几天，他还告诉学员，他已经开始听学员送给他的练功音乐带，并读转法轮了。一位参加联合国会议的女士告诉学员， 他来自匈牙利，以前匈牙利也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他了解共产党残暴的统治。他接过德语版的九评共产党和加拿大独立调查团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表示他一定会仔细阅读。在塑像展的周围挂着各种写有没有共产党中国有希望以及关于退党人数已达1300万的横幅，许多中国游客看到了横幅，一些人接过了九评和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材料。一位女士在接过材料的同时看到了学员身着 T 恤衫上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信息，她惊叫道，活摘器官，这真是太可怕了。随后的交谈中，她告诉学员，所有与共产党有关的一切思想实践是全世界人应该尽全力抗议的，共产党不顾人权残害几千万的生命，他们摧毁了土地、国家、文化、语言，所有的一切，是时候制止这一切了。我很高兴看到你们做的这一切，祝贺你们，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共同制止中共的行为。
9月26日，法轮功的支持者们和多名加拿大国会议员在国会山庄集会，呼吁加拿大政府和人民共同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八名加拿大国会议员以及一名议会助理前来支持，请听详细内容。
今天出席集会的包括独立调查报告作者之一大卫·乔高、加拿大前任司法部长、检察总长、现任国会议员欧文·考特勒、官方反对党外交事务批评家、国会议员基什·马丁、新民主党外交批评家、国会议员韦恩·马斯通、国会议员拉里·伯格奈尔、利比·戴维斯、戴安妮·波吉奥斯、基姆·皮特逊以及皮特·朱利安。东部安大略省肾脏基金会器官捐赠委员会主席鲁文·鲍克博士和资深外交官布莱恩·麦克亚当也在集会中演讲。鲍克说，我们回顾一下1930至40年间，当世界范围内的人们拒绝相信纳粹德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时，他们说人无法做出这样邪恶的事，我们后来知道人能够做出最邪恶的事来。他说，为牟利从活着的人身上取器官，人能够低下到这种程度。有人说这太不人道，不相信发生的罪恶，不要落入这个陷阱。人类历史一再告诉我们，那些野蛮的人能够干出最邪恶的事，而且它就发生在我们眼前。鲍克说，面对这样的罪恶，我们不能等到明天，不能等到奥运会以后再解决，那里的人们在被谋杀，这是世界上最需要重视的人权践踏行为，没有任何其他人权伤害更甚于此。鲍克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程度百倍于前苏联的宗教和对犹太人的迫害。鲍克曾为前苏联犹太人的基本人权不懈努力，他说，你们不要因为面对强权而退却，因为你们拥有真相的力量，这种真相力量更加强大。鲍克说，我们要动员全社会的每一份能够运用的资源，确保每一个国会议员在抗议暴行的请愿信上签名，这意味着夜以继日的工作，唯一的方式是绝不放弃努力。
独立调查报告作者之一大卫·乔高在讲话中举了一个例子，在7月23日举办的波士顿世界器官移植大会上，一位德国医生和来自中国天津的医生的谈话中提到，德国每年全国医院做的器官移植大约为700例，同样的手术，天津的医院做了2000例。当问及器官来源时，中国医生说，问一问那些在旅馆外面的法轮功学员，那些器官哪儿来的。乔高说，如果有人提及到中国做了器官移植手术，并且说器官来自于年轻人身上，其实他们是来自于这些坚持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身上。国会议员基什·马丁建议党派联合努力制止中共的人权伤害，他说，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不是党派的问题，是基本人权问题。我们要共同努力，告诉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伤害意味着在反对伟大的中国人民。新民主党外交批评家、国会议员韦恩·马斯通已经向国会提出了162动议，呼吁政府通过联合国和适当的多边国际实体提出对中国的人权关注，并有效消除中共在世界范围内的人权伤害， 以及利用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在对中国施压、制止人权伤害，尤其是制止对法轮功学员的伤害方面起到主导作用。
听众朋友，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是永远逃脱不了的。下面是重庆的法轮功学员张杰平被迫害致死的情况。
56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杰平家住重庆双碑嘉陵场堆金村，是嘉陵场退休工人。2006年4月15日在远珠桥讲真相时，被井口派出所便衣恶警邓斌等人非法抓捕。家里人一直不知道张杰平的下落。张杰平失踪八天后，警察到他家里非法抄家，并且拒不出示搜查证。离开后不到一个小时，这些人再度返回，又一次抄家，同样没有搜查证，只拿出一张拘留证要家属签字。家属不承认张杰平犯法，不签字，这些警察便自己在拘留证上签上了张杰平家属的名字。张杰平被警察非法关进看守所后，不准打电话，不准家属接见。四个多月后，8月29日，张杰平的儿子到看守所给父亲买东西，发现父亲已经生命垂危了。看守所这才把张杰平送入医院，但为时已晚。入院一个星期后，张杰平于2006年9月5日清晨6点多钟在极度痛苦中含冤离世了。据医院的诊断，张杰平在看守所患病已有两个多月的时间，说不出话，四肢无力，咳嗽咳痰并胸痛已有一个多月。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内，一个身体完全健康、从未生过一次病、从未看过医生的人一下子出现了七种病症：周围性呼吸循环衰竭、呼吸机麻痹、格林巴利综合症、右下细菌性肺炎、低钠血病、多发性周围神经病变和植物神经功能损害。张杰平去世时，原本140斤的体重变成了70多斤，只剩一副骨架了。恶警不仅对张杰平非法抄家和拘押，而且在证据不足、立不起案的情况下，仍不释放张杰平，直至把一个善良、健康的好人迫害致死了。
听众朋友，下面是一则真实的故事，名字叫做《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
修炼前，我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只想自己，从不会为别人着想，对名利情看得很重，尤其对钱财看得特别重。1999年的春天，在丈夫的影响下，我走进了大法。此后，我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知道了人活着的真正意义，觉得自己有了奔头。那段时间，每天学法练功，感到自己很幸福。丈夫是1998年得的法，得法后，他所有的坏毛病，抽烟、喝酒、玩麻将等等，全都戒掉了。以前他的烟瘾很大，曾经戒过几次都没有戒成。说也神奇，刚刚开始修炼，师父的讲法录像一遍还没有看完，抽烟的坏毛病就戒掉了。以前冬天我家屋子很冷，要用电炉取暖，我就让丈夫去偷电。丈夫学法后说什么也不干了，我还不平衡，就去找别人帮忙偷电。等我也学大法了，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自然就不再偷电了。以前我家半年的电费才70多元钱，现在一个月就要交40多元。收电费的人和我们很熟，他说，从你们家交电费的情况看，你们练的法轮功真好。以前我做过甲状腺手术，出院后发现家人背着我总是神神秘秘地说什么，我就想，是不是我得了绝症。如果不是学了大法，这种精神压力也会把我压垮的。有一次我去四叔家，我说没练功前，每到冬天我都要感冒几次，也要吃一些药，现在我已经6-7年没吃过一片药，这都是因为我练了法轮功。四叔说，从你身体的变化看，你们的功法确实挺好。去年我家开了一个小卖店， 我和妹妹去批发学生用品，进字典时，老板娘多找了我们5元钱。发现后我要送回去，妹妹对我说，你送回去，人家会说你傻。说完就把我拽走了。回来后越想越不对劲儿，我是修炼人，得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必须把钱还给人家。可转念又一想，都快1个月了，人家会怎么想，还有点不好意思去。当这一念出来时，我对自己说，这是后天的观念，不是我。当我把5元钱放到老板娘面前，对她说，上次进字典时你多找了5元钱，现在还给你。她一听非常高兴，问我，你这人这么好，是不是信点啥？我说，你说对了。她说，你是信啥的？当时由于自己有怕心，只是对她笑笑，没吱声。当我转身要走时，她拽着我的胳膊又问我，你是信啥的？看到他这么诚恳，我说，法轮功。他说，我真佩服你们，我有个亲戚也练法轮功，被劳教1年后回来还练。看得出他对我的行为很敬佩，这都是因为我练了法轮功，我才学会做人，才会做一个好人。可是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样好的功法，就是这样按照大法修炼做好人的人，却要遭到邪恶中共的迫害。丈夫被判重刑5年，我被劳教3年。在压力下，我也曾想安安稳稳过常人日子吧。可是大法就像在心中生了根，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怎么会错呢？我知道任何外力的打压迫害都改变不了我真修向善的心。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看到这几年中发生的事，尤其看了9评共产党，使我彻底认清了恶党的真面目，假、恶、斗、邪、狠、毒。由于讲清了真相，我的家人现在大多数都退出了邪党。在修炼的路上，我虽然摔了很多大跟头，但我绝不会放弃修炼，我要尽快修好自己，同化大法，救度更多的世人。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